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是否举办大选？泽连斯基表示需要伙伴资助和国会批准先得。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对拜登发起弹劾调查将会是自然的下一步。印度总理莫迪在G20会议表示拥有关键矿物的国家应该负起全球责任。热带风暴伊达利亚可能增强为飓风，最快星期二在佛州形成风暴潮。川普司法档案想掀起热潮，竞选团队三日内筹得710万资金。佛州杰克森维尔枪击案，21岁枪手犯案前合法买枪，并冇前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部分国会参议员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在明年举行乌克兰大选。不过，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上星期访问基辅嗰阵，都对乌克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的奋战加以赞扬，并且表示乌克兰需要在战时举行大选，才能够展现出佢的与众不同。对此，泽连斯基在星期日回应表示，若果美国等盟友能够分摊所需经费，并且获得乌克兰国会批准，而且选民能够进行投票，咁样战时举行大选才有可能。由于目前每90日延长一次的戒严令，令到乌克兰无法举行大选。该国原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期分别是今年10月和明年3月，而现有的戒严令将会在11月15日到期。泽连斯基表示，和平期间举行的选举需要耗费相当于$13,500,000，但是现在在战争期间，他不知道实际要花多少钱。不过他强调，乌克兰不会拿买武器的钱举办选举，因为这是受到法律规定。据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日表示，共和党人对拜登总统的弹劾调查正变得更有可能，强调国会夏季休会很快就会结束。众议院共和党人目前正在寻求扩大调查权，弹劾拜登是一个之后自然要采取的步骤。美联社指出，加州选出的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到目前为止都避免进行弹劾表决，并且避免就可能的行动提出时间表，而部分共和党众议员已经磨刀霍霍，准备针对拜登的仔亨特·拜登所涉及的财务不当行为指控，对拜登展开调查。但是这位民主党籍总统目前还未有被发现在这件事件上有任何过失。麦卡锡表示，通过短期支出法案，比政府运作到9月底，将会可以确保对亨特的调查可以继续。而弹劾调查亦都是给国会搜集所需要的资料的最大法律权力。印度总理莫迪星期日表示，随着各国企业争相夺取能源转型所需要的核心资源，拥有关键矿产的国家如果未能负起全球责任，将会存在新殖民主义模式的风险。当日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国集团峰会表示，我们在关键的矿物、稀土和其他原料方面正面临挑战，这些资源在某些地方的蕴藏量相当丰富，在其他地方就根本不存在，但是所有人都需要它们。莫迪警告说，拥有这些资源的国家如果不认为这是一项全球责任，将会促使殖民主义以新的模式出现在国际社会。目前中国的稀土产量仍然占全球产量比重的大约70%，并且掌握全球至少85%的稀土加工产能。今年以来，中共亦都开始对用于电脑的晶片和其他零件的镓和锗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引发公众对北京未来是否将会制出更多金属出口管制的担心。新的热带风暴伊达利亚目前在加勒比海形成，据专家估计，伊达利亚可能会增强为飓风，预计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就会登陆古巴和美国佛罗里达州。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日表示，这场风暴的持续风速正处于每小时40英里，预计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登陆的时候强度可能会达到2级。德桑蒂斯表示， 飓风可能会在佛州北部的大本德地区登陆。目前佛州的33个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日宣布，意大利亚目前位于墨西哥的苏科梅尔东北偏东的尤卡坦海峡附近。迈阿密当日的天气预报机构亦都预测，意大利亚飓风最早可能星期二就会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和大本德部分地区引发危及性命的风暴潮和洪水，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据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星期日表示，川普日前主动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监狱影低司法档案的相片之后，就已经筹得$7,100,000资金。之前川普被乔治亚州检察官依非法密谋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等罪名起诉，在上星期四前往当地监狱投案，并且留下史上第一张美国前总统的司法档案相片。而川普竞选团队旋即将这张档案相片拿来当成2024年选战的宣传相。团队发言人斯蒂芬章星期日向法新社证实，过去三个星期，川普团队已经筹得接近$2,000,000，时间同他在华府被起诉以及在亚特兰大影司法档案相吻合。他说，川普在亚特兰大影了司法档案相之后，到而家就已经筹得$7,100,000，但是26号一日就有418,000嘅资金涌入，成为目前为止筹款所得最高嘅一日。据佛罗里达州地方执政官员星期日宣布，上星期六喺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市嘅平价连锁店达洛公司枪杀三名非裔嘅白人枪手，系一名21岁嘅男子帕尔米特。警长华特斯当日在记者会表示，枪手帕尔米特和父母一起住在杰克森维尔的市郊区，他在犯案之后吞枪自尽身亡。当局说这宗枪击事件是出于种族动机，并且表示帕尔米特曾经向媒体表示，他的乡亲和执法部门撰写了几份宣言，详细描述他对非裔的仇恨。华特斯说，这宗案件的疑凶没有前科，唯一登记在案的是他和兄弟的家庭暴力记录，同时有留下一些遗嘱和遗书，并且在26号下午1点左右将自己锁在达洛公司铺头里面，射杀店铺内的两男一女之后吞枪自尽，而三名受害者都是非裔人士。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国击落逼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俄指控美驻俄领事馆离职员工替华府搜集情报。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勒波国际机场跑道受损。美国指核处理水程序安全透明，中国就藉此反日。美商人被中共关押10年，美方探望忧身心情况。怀柔指美国近5000名机师疑似隐瞒医疗记录执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说今日凌晨击落了一架飞近莫斯科的无人机。在过去一个月，莫斯科当局已经通报有超过10次无人机袭击，其中几次迫使机场短暂关闭。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指出，防空部队在位于莫斯科首都东南方的吕伯特西区摧毁了一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但是并没有指明攻击者。俄罗斯国防部亦都表示，防空部队在凌晨4点半左右在吕伯特西区上空摧毁了一架无人机，并且将这次攻击归咎于基辅当局。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表示，3座机场的航班暂时被限制，但是随后就恢复正常服务。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表示，另外有2架无人机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布扬斯克州上空被防空部队摧毁。俄罗斯国防部没有讲明是否造成损害或者有人员伤亡。莫斯科当局28号表示，一名曾经在海参崴美国领事馆工作的俄罗斯公民涉嫌将乌克兰战争的情报资料转达给美国外交人员。法新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声明中指控修洛夫是美国莫斯科大使馆的线人，从事非法活动。联邦安全局表示，修洛夫自从去年九月开始，将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罗斯当局动员令等相关消息提供给美国外交人员。俄罗斯官方传媒塔斯社28号报道，联邦安全局起诉一名美国驻俄罗斯远东地区领事馆的前员工，这名男子涉嫌替华府搜集乌克兰战争等议题的情报资料。联邦安全局表示，修洛夫是俄罗斯公民，今年五月被捕，他们将会一一询问和修洛夫有接触的美国大使馆人员。美国大使馆五月的时候表示，针对修洛夫先生的指控毫无根据，他被捕的时候唯一的工作是由公开的俄国传媒资料之中综合整理新闻报道摘要。叙利亚国防部28号表示，来自以色列的空中侵略导致该国的阿拉伯国际机场停止运作。据路透社报道，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军方对阿拉伯国际机场发动空袭，一次空袭对跑道造成损坏，航班全面停飞。8月7号凌晨，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围的地区，造成4名叙利亚士兵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叙利亚战争已经持续10几年，期间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主要目标是伊朗支持的部队、什叶派组织真主党的武装成员和叙利亚政府军阵地等。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开始排放出海之后，中国就乘机炒作国内的反日情绪。媒体报道，最近日本水产和化妆品先后被禁或者被抵制，中国去日本的旅行团更加出现退团潮。日本商家和企业接收到大量骚扰电话，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学校传出被掟石块等事件。原定今日启程访问中国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党主席山口拿津南亦都确定押后访问中国的行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田博一28号除了表达遗憾和忧虑之外，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安抚民众情绪，公布正确的资讯。日本24号起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含氚的废水。南韩海洋水产部27号公布了第一批在南韩周边海域放射性物质含量的调查结果。南韩周边海域的硒和氚的浓度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饮用水水质准则的规定标准。上星期五，美国国务院曾经以发言人马修米勒的名义发表书面声明，对日本排放经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的程序表示满意，并且欢迎日本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地区有关方面保持透明和接触。美国商人威斯丹在中国囚禁10几年，美方强调他被中国错误拘留，过去2年家属盼望他获释落空。近日美方官员获准探望，发现长期关押导致史威丹身心状况堪忧，但是中方仍然没有提过释放条件。2012年，即使没有相关证据，美国商人史威丹被中国警方以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2019年，中国法庭判处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2023年4月，中国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美国之音8月26号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勃恩斯近日探望了斯威丹，之后致电给他妈妈，说会向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要求，为斯威丹做身体检查，并且依照医疗原因释放他，又或者采取监外执行。但是勃恩斯亦都坦承，美国国务院并不清楚中国方面想要什么条件。中共2018年10月通过法令，列出向外国移交被判刑人应该符合的条件和申请事宜，但是被判刑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无期徒刑时，中国可以拒绝移交。 美国联邦机构调查近5000名机师，怀疑有人伪造医疗记录，一方面向飞行当局瞒报身心障碍继续开飞机，另一方面又以病情领取退伍残疾福利，而相关的病情恐怕会令他们不适合飞行。华盛顿邮报透过访谈和掌握到的文件披露，被调查的机师都是退役空军飞行员，他们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说自己健康情况能够执行飞行任务，但是就没有依法通报本身正在领取身心残疾相关的退伍福利。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调查人员两年多之前即由交叉比对联邦机构资料库发现这个情况，但是联邦航空总署就未有将细节公开。专家都表示，这项调查凸显联邦航空总署用于筛选飞行员的医疗系统长年存在漏洞，未通报的健康风险数量之大已经对飞行安全构成风险。美国自从2009年起就没有民航客机空难记录，其他形式的商用飞行亦都相对安全，但是专家怀疑近年国际几宗瞩目的空难恐怕是与机师自杀有关，包括去年中国东方航空一架飞机飞入山中坠毁，德国廉航日耳曼之翼航空一架班机2015年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坠毁。